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这个礼拜六就是教会一年一度的迎新会，那所以非常欢迎最近来到洛杉矶的学生家庭，可以在礼拜六晚上一起来和我们吃饭，然后有信息参加这次的迎新会。另外也是鼓励所有弟兄姐妹在未来的这几天邀请，也周六当天也能够带我们的朋友来到教会参加这样的迎新会。好，那接着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敬拜你。求神借着以下的时间，让你的灵能够在每个人心里面工作，亲自赐下你的指教，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单单从你来的这个领受，不会轻易的被我们自己的意念所消灭。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因主的道而得到洁净，得着更新。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尼哥底母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他提到这个人，那今天是他看到第一次跟耶稣和还提到他主动的在夜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那因着他的来访，耶稣谈到了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题目，就是重生。好，那一开始我们来再读过这次的经文，三章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这是他的简介介绍，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还是做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也就是师父，也就是老师，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很重要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显然他搞错了耶稣的意思。接着我们看到耶稣的解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二次提到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一个是肉身的，一个是灵生的，两个讲的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生命。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边我们知道风跟灵其实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一语双关。耶稣这边先提到风，用风来比喻圣灵的工作。风有一部分我们是看得出来听得见的，有它的响声，但是又有一部分是人不晓得的，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有它不可测度的地方。同样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第九节，怎能有这事呢？他还是不是太明白。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边讲到这个领受，领受也就是接待。约翰喜欢 讲这个领受跟信，相信的这个信放在一起。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边跟这个领受是同样的意思。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很强调这个信不信。地上的事呢，那就上文来看就是讲到说，圣灵要在地上施行让人重生，使人重生的这样的这些事情。那天上的事讲到从后面等一下看到经文，耶稣说他会完成神要借着他在地上成就的整个救赎的恩典，让神的国能够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降临到地上，也就是人的心里面。那这是属天的事情。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那是耶稣本来的位置，即便他短暂的来到世上，但是他仍然是属天的，天上有他的位置。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讲到摩西又讲到举蛇，那对尼哥底母一定非常熟悉，特别是五经， 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在旧约民数记里面讲到，凡是被当时以色列人，凡是被蛇咬的，那神让铜锡制造了一个铜蛇，只要一仰望那个铜蛇，病都得到性命，就得以存活，就能够得救。那当然就预表了耶稣将来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啊，让凡是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救。那从一开始耶稣说人要重生，一直到最后十五节这边，耶稣说需要相信他，相信耶稣的救恩，那就可以得着，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那今天信息的第一点呢，我就从刚刚这些经文当中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来整理一下跟重生相关的这个问题。那接着因为耶稣还跟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来看到重生的这个必要性。就连尼哥底母很懂圣经，旧约圣经的人，他也跑去找到耶稣，他耶稣也跟他说他也需要重生，所以看到重生不但有其重要性，也有其必要性。第三点呢，就是比较偏向实际的应用，从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到，我们整理一下跟与人谈到时候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到第一点，耶稣谈论重生之道。那对于重生我们有多少的了解呢？等一下我会把重生跟刚刚读经读到的，包括水和圣灵生的，包括神的国，还有永生，这之间的关系来跟大家整理。因为这个和个人的得救有关，所以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要义，所以每个信主人都必须非常清楚，必须要了解的。那同时呢，我也会请大家思考，假如我们都对重生已经非常了解了，那当我们走在这条重生之道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怎么样生命的表现，大家可以做一些反思。何为重生呢？从原文原本用的字词来理解的话，它包括两个字，生的话就是很明白，生产生殖的意思。重生的这个重呢，带着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再一次，其实也就是中文表现的时候再一次 again， 英文的话就是 born again， 重生。那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指 从上面而来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在和本修订本就把它翻译出来，说重生或译为从上面而生，英文的话就是 born from above。 在这个上面，在其他圣经耶稣也曾经讲过，若不是从上头而来的，讲的就是神那边。雅各书也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所以其实同样一个字。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重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从上面，是从神而生的。从这两层的意思来看，那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重获新生的这个机会，我们 rebirth 或是 born again， 凡事都可以从头来过，有一个全新的样式。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从何处而来的？是从上面，是从神那边赐下来的。这种方式，这种出生的方式是人类没有看过、想象不到、做不成的，从上头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新生命里头啊，就有这样的一种看不见的能力，是从上头而来的。所以信主以后，假如还是用我原本的那个老我，我们的那副德性、我们的样貌、我们的想法，常常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反射觉得很难，做不到，不可能，算了吧。但是现在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从上头来的生命，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来思考每一件事情，特别是跟人生生命有关的问题。我们不要因着人的有限、我们的小性而就算了吧，善罢甘休。只要我们知道没错，这是从上头来的意思，这是神的旨意，有在圣经，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的，那我们就只管放胆去做，不需要去害怕什么。我们要学习开始思考，神啊，这是不是你的意思？若这是从上头来的，很明显的，就算非常的难，就算没有人要跟我同行，就算看起来不可能， 但是只要是从神而来的意思，那么他会赐下那个属天从上头而来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完成。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可能会听过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是最好的比较合适的解释是把水和圣灵看作同样的意思，因为这个旱，中文的这个水旱圣灵也可以表达说水也就是圣灵这样的意思，那都是和洁净有关。我这边讲到从里到外的洁净，我们知道东西脏了的话可以用什么来洗，当然了，碗盘脏了不是叫妈妈洗啊，是用水嘛，当然要配合洗洁精，衣服脏了用洗衣精加水，一定要有水，水是能够很明显一看就知道啊要用水，那就来洗。为什么要洗？因为脏了要洗干净。那假如碗盘脏了，身体脏了，手脏了，可以用水洗，那可是心灵脏了呢？水洗得干净吗？有没有这种神秘的水可以把人的污秽洗净，心灵里面的污秽？那在我要请大家看到旧约以西结书，同样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水跟圣灵同时出现，所以想就是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这个精通旧约的人来提到水跟圣灵神的时候，应当也是期望他能够想到旧约先知书里面这样的一个经文。那这边的经文是讲到我必洒清水在你们身上，在身上你们就洁净了，然后呢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绝一切的偶像。这边讲到把水洒在身上的外面的身体表面的，那虽然水可以洁净外在的污秽，但是神是看重内心的神，水把外面身上洗干净了还不够，神还要对付我们里面的地方，里面怎么办呢？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讲到圣灵了，灵放在你们里面，从里面来的，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又讲了一次，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知道圣灵来，他的工作是能够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也就是让 人能够知罪，对罪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罪，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工作。同时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我想要脱离想要逃离罪恶的想法，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罪对神不喜悦的行为思想意念，我们知道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要远离，我们要远逃避。不但如此，圣灵还会赐给我们那个真正能够脱离解决罪原本被罪捆绑的那种势力，圣灵能够赐给我们这个能力，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边就看到除了洁净外在的身体上面的水，也包括内心的这个圣灵，表示从里到外都需要得到洁净，这是重生的人应当有的生命的表现。那按照这样的理解，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知道我自己是需要被洁净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罪带着我们的污秽，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必须让神透过他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来帮助我们。那同样的，信主以后，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仍然，因为我们还是活在世上，仍然有可能沾染到世界的污秽。我常常看到，有时候弟兄姐妹，真的生活是一团乱，很可惜。那其实有很大的一层原因，是因为我们带着世俗的污秽，继续过我们走重生的这条道路，所以很多时候假如我们没有解决掉这些神不喜悦的东西，把它一个一个对付掉，那我们面对到的当然就是罪恶带给我们的，那更惨的是把自己跟神的关系都给搞砸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罪无所谓， 觉得反正一下子也无妨，反正这就是我，怎么办？我又改不了。那这样的情况就非常非常有可能让撒旦找到缝隙，导致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一团乱，一团乱。所以一个重生的人，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有污秽的，需要被洁净的。一个重生的人也需要我们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要因着圣灵的工作，不但外面，里面也得着不断的更新，是持续被更新的。那这个是一个重生的人需要有的醒悟，需要有的醒悟。另外我们还看到重生是和神的国有关的，第三节讲到见神的国，第五节讲到进神的国。所以一个重生的人不但能够看见并且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以弗所书是这样说到，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不要再继续在外面游荡做一个浪子了，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那彼得前书则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不但不要在外面流浪，我们还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既然这样，我们已经抛弃我们原本在外游荡那个浪子的身份，我们还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神国度子民。那所以假如我们说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这样身为神的儿女对你个人的意义是如何？它带给你的改变是什么？还是我们继续的糟蹋自己，作践自己，让世俗的污秽侵蚀我们的生命呢？明明圣经告诉我们是圣徒，是尊贵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能够彰显出来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属神的人？另外别人知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当然我讲的别人不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常常听我们在分享得救见证，主道伴我行的这些主内的肢体，我讲的是明天你回到办公室你看到的同事，他知道你是属神的儿女吗？你的同学，你的室友，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吗？你曾经跟他们提过你相信的，你的信仰是什么吗？那他们不，假如不知道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是我们从来很不好意思跟人家提吗？或者你跟人家讲说，哎，我是基督徒，我礼拜天去教会，嗨，算了吧，我看你根本不是，是这样吗？他们能不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弟兄姐妹，神的国是透过神的子民在地上来彰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让其他的人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神的国是要被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的，是属神的民来宣扬出来的。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们对待人的方式、和人讲话的方式，能不能够让人家看出，哇，这个人信有神，这个人不一样。我跟那个人讲打交道、谈生意、做 project， 哇，这个人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走在重生之道，我们就要让人家 看出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从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当中，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13-15节刚刚提到，原来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是和人的生命有关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次出现这个永生，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在讲到约翰福音1章4-5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时在大概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讲到这节经文，那时候有一段的这个希腊文小教室，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印象，讲到在圣经里面希腊文用3种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生命， 一个是 Zoe， 一个是 Suhei， 一个是 Bios。 那中文圣经里面多半就是翻为生命，都是翻成生命。那英文也就是 life， 只是表达的生命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 Zoe 是讲到特别是属神属灵的，讲到那个是永恒的，不会朽坏的。而第二个 Suhei 呢，是讲到人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啦，情绪意志等等，那是会朽坏的，但同时它也是可选择来舍弃的。第三个 Bios 则是讲到比较偏身体，像物质方面生存必须生活所需的，那所属于大部分是外表的，带不走的，我们然后也是比较短，相对而言是短暂的。那在当天的时候特别提到，假如讲到这个永生和永恒的生命的话，一定都是用这个 Zoe 这个字。那英文的话就是 Eternal Life 了，包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章 都是讲到永生。当然中文就只翻译两个字永生，实际上是永恒的生命。讲到生命永恒的那一个生命的时候，都是讲到 Zoe。 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不但是和人的生命有关，其实更是指向是和那个永恒的生命有关的，就是讲Zoe，那是凡是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着的，能够开始经历的那样一个新的生命。那既然如此，我希望大家还是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在用哪一种生命在过世上的生活呢？有没有包括那个神已经赐给我们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 Zoe， 跟他一样是永恒的这个 Zoe 生命，我们有没有在用那个 Zoe 那个生命来过生活？还是我们总是不断的为着 Suhei， 为着 Bios 这一种生命在劳苦愁烦而已？弟兄姐妹，因着耶稣，我们的那个 Zoe 已经复活了，已经苏醒了，我们应当要用那样的 Zoe 来过世上的生活，来过那个重生的生命，过那个永恒的生命，为主而活。那这是从第一段我们整理一些跟重生相关的这些词汇。今天的第二点呢，因着耶稣当时对尼哥底母说道，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接着我会从尼哥底母当时他原本所拥有的生命来思考，为什么他还要跑去找耶稣呢？耶稣为什么要和他这样子说话，说你要重生呢？我们先看到他的名字，他这个尼哥底母的名字是得胜者或征服者， Victor among the people， 在众人当中他是最杰出最与众不同的。那就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结尾，也就是这段经文的前面，才提到当时呢，耶稣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都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且信了他的名。所以因着耶稣的出现，众人已经看到耶稣，只是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很多人都认识耶稣，看到他的神迹了，甚至相信他。那只有约翰特别把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尼哥底母来把耶稣他跟耶稣谈到的这经历记载下来，可见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真的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哦。他特别在一个晚上跑去找耶稣。那除了这个部分，我们还看到尼哥底母当时他生命当中还有拥有的地方，拥有什么？第一个是他拥有政治的地位，他是犹太公会的丞，当说他是一个官，有官衔的。那现在的话可能就像 City Council 咯，更了不起的话就是国会的议员咯。另外他还有宗教的地位，他是法利赛人，肯定是精通圣经，对于犹太的传统他是熟悉不过，肯定是胜过别人的。他还有经济能力，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他能够准备好大约100斤的末药沉香来包裹耶稣的身体，那有当时要有这样的人并不多。他有经济的能力，他还是一位先生，他还是个老师来着。耶稣说到，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那按照现在就好像我们大学里面的教授啦，甚至是神学里面的教授，学有专精。那 另外我们也可以推论他应该是一位长者，要在公会里面做达到这个官做官的。他自己也讲说，人若老了如何重生呢？那在这边我想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就连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些形描述，这样的一位尼哥底母，他还需要跑去找到耶稣，可见他的生命真的还有不完整的地方，有个空缺在那边，才迫使他即便是在政治、宗教、经济上面都有不错的成绩，但是他还要跑去，他还是老师来着，他还要跑去叫一位30岁左右的木匠，叫他说：“老师，拉比。”可见他生命当中有不够的地方，他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有人会说：“哎呀，其实我只要有这5项啊，其中1项我就心满意足了。”人的生命还缺少什么呢？那我希望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会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能取代耶稣。那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我们身旁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追求的就是像左边的这些，希望到了一定年纪能够有个一官半职啦，希望到了一定的年纪能够，经济有这个足够的积蓄啦，然后等孩子大了不用操烦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得到人的敬重啦，人对他有带着能够尊敬啊，甚至是羡慕的这个眼神。那有的人在讲到这个宗教，有的人在心灵上面，他也知道听过各样宗教的理念到了美国他就进来教堂坐一坐，感觉心灵被洗涤了。回到亚洲国家，他进去旅游的时候就到各个宫庙也去拜一拜，反正心诚则灵嘛，这个宗教都是好的啦，劝人向善，提升一下自我的这个心灵，很多人在我们身旁的都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的，但是他们还没有听过耶稣。那你认为他们需不需要耶稣呢？他们需要重生吗？假如今天有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身旁，他有社经地位，财富自由了，他是做老师的 ，maybe 就是你学校的老师，或者是你孩子才艺班的老师，学有专长，或者是长者家族里面的这个意见领袖啊，凡事聚会的时候都是需要听他说话，那这么成功，这么有地位。这么有经济能力的人在我们身旁，他们需要耶稣吗？需不需要听到福音呢？他们需要重生吗？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必须重生。”我记得有一次在主道伴我行的那个短文里面，我有问过大家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比较会向比我们弱势或比我们强势的人传福音的，我们会向地位比我们高一等的人。传还是我们比较容易向低一等的人传，功课学校这个做实验比我杰出优秀的人，那我是 还可以跟他传福音吗？还是我去向那个学业上比较需要我帮助的人，我来向他传福音更容易一点？是不是假如条件比我们好的，我们就不需要向他传福音了呢？或者不用那么积极跟他传福音了呢？是不是像身体比我们软弱，比我们去健身房找到那种全身肌肉的人更需要福音？是不是在乡村，在经济水平没有那么好的地方，比起那些在办公室里、在城市里面、冷气房里面的人更需要福音呢？或者说我们在医院，我们看到一个医院里面的医生会比病人更不需要福音吗？里面的护士会比病人更不需要福音吗？甚至是我们在学校向学生传福音，那难道教授就不需要福音了吗？老师就不需要福音了吗？我们常常告诉教会来到这边的慕道友说：“哎，你需要耶稣，你需要福音。”那对于我们自己呢？我需不需要耶稣啊？我们还需要福音吗？那虽然我们不是在传讲成功神学、讲繁荣福音的那套，但是我们也不要受到成功神学、繁荣福音的那种影响哦，认为是说我们去传福音是要人家和我们一样过得更好、更成功、更幸福。假如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我们看到那些地位比我们高、 生活条件比我们好的人，我们真的觉得好像不太需要跟他传福音了，生活过得比我还好。那是不是我们无形当中就已经受到成功神学、繁荣福音的荼毒了？福音已经被我们扭曲了。我们以为福音只是要帮助人家去脱贫、脱离疾病、离开这个痛苦的环境。那难道耶稣就是要让人病得医治而已吗？让他得到好工作吗？让他得到赚到大钱吗？这当然不是我们要传的福音啊。传福音是真的要能够让人脱离掉罪的捆绑、黑暗的权势跟撒旦的谎言的，让人看到耶稣，看到他需要耶稣，这个是传福音的人必须清楚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教授会是有罪的人，学生也会是有罪的人，医生会是有罪的人，病人也会是有罪的人，在 downtown LA办公室里面会是有罪的人，在地下一街三街那边游荡的人也会是有罪的人，都一样。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社经地位、他的经济水平、教育环境等等，甚至住的环境、住的社区而对罪免疫。人人都有罪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我感谢，很感谢神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就看过。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生病了，在病床上仍然向医生、护士、向他的看护来传福音的，也有人向自己的老板、自己的雇主来传福音的，更有人向自己的长辈、家族中的长者带着他们信主的。神将这些云彩般的见证就放在我们当中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更不需要去惧怕向任何的人来都要传讲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不以福音为耻的人，相信福音真的就如同保罗所说的，那个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是任何的人的成就、家庭的幸福、银行的存款能够媲美的，并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包括不是只有弱势卑微的，也包括在上有地位的、掌权的。耶稣说的绝对错不了，你们必须重生，人人都必须重生，人人都需要救赎，我也需要耶稣，你也需要耶稣。假如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假如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意识到罪的影响、罪带给人的恶果，同时我们要让人知道耶稣是同样的一条道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告诉别人说，哎，来来来，你看我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来信耶稣可以跟我一样，来来来，看我们家庭这么和乐美满，来，你需要耶稣啦，没有耶稣你不行。我们就不会向人家传这种福音了。否则一旦我们家庭出了状况，一旦我们工作、我们学校的表现出了状况，我们就甚至对福音都失去了盼望。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来传福音呢？我们应当告诉别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太需要耶稣了，我不能不没有耶稣，我每天都有犯罪的可能，每天都在犯错，假如没有耶稣的话，我今天根本没有办法站在你面前向你谈道、向你说话。我们要能不能够让人家也看到他有这样的需要，他也是一个时常犯错的人，他也是在年初立下了 flag，可是到年终就发现完全没办法达到，他也是立下志愿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但是老是做不到，我不想要做这个，我不想要做那个，但是他每天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能不能让人家看到福音是在拯救这样的人的？假如没有耶稣，我们都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认识到神那个真正的慈爱，假如没有耶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到神的信实究竟为何，假如没有耶稣，我们更没有办法面对到神的审判。每一个人都必须重生，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那这是我们应当传讲的信息，也应当活出来的信息。今天最后一点，我要分享到比较多实际的应用。当然与人谈到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个前提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这我们自己是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而且我们知道如何能够传讲纯正的福音让人家得救。 那在我今天整理了七点哦，在进入到这七点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先等一下，你先想到一个人，你可以跟他谈到的，你知道他还没有信主，你知道你有机会跟他坐下来谈到，甚至是你礼拜六就有可能邀请他来，你先想到一个人，还没有想到的人举手，我不晓得我要跟谁传福音，大家心里要想一个人哦，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在等一下看到那七点的时候，不是看到哇很多很多规矩，而是说，哎，我在跟他谈到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我有没有可能犯这些错误？我可不可以注意到一些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吧？我知道，要我想到谁哈？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让耶稣在众人当中被看见、被听见的一个机会。第二章哈，尼哥底母记载的前面经文讲到，刚刚提到在众人面前耶稣已经行过神迹，然后我们就看到耶稣尼哥底母跑来找耶稣，所以需要有一个公众在众人面前让耶稣被听见、耶稣被看见的机会。当然今天耶稣没有办法在某一个地方特定的时间点行神迹，这样子靠的就是弟兄姐妹，好比说我们在礼拜六即将来到的迎新会，平常教会会办的布道会啦，甚至社区的嘉年华等等，让一群人当中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传扬耶稣的名，我们要让耶稣的工作让人听见、让人看见。另外，在众多的人群当中，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个人，我们要留意众人中的那人，就像那天晚上尼哥底母跑去找耶稣一样。在许多人聚会的场合之下，要让人家举手说我愿意哦，决志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在众目睽睽的情况下，要让人知道自己的黑暗，自己当时在内心的挣扎啦，种种的情绪等等，有时候连基督徒都不是那么容易了，那更何况是刚来的新朋友。所以我跟大家讲，举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在我们教会站讲台，那是一个布道会的机会哦，我特别找了当年的这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教会的文书团队哦，海报制作团队同工这么厉害，我记得可能是师母帮我用 PowerPoint 做的这个海报。那天晚上我分享信息分享完，我印象很深刻，大家都去吃宵夜了哈。那时候的餐厅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从会堂往这边移动，但是有一个姐妹就坐在会堂的后座，还留在那边。那师母注意到了，她就单独的跟她有更多的分享，然后最后在当天晚上就带了那个姐妹决志信主了。所以，有些人他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表明举手说啊，我要相信耶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些人更 prefer 在私下，他可能更觉得 comfortable 的情况，来有和别人更多的交通。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成，就像晚上跑去找耶稣的尼哥底母一样啊。其实呢，其实每一个人呢，当我们还没有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黑暗当中摸索。那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看到他们的光景，知道他们还在黑暗当中摸索 ？Maybe 他们是因着破碎的家庭关系，因为课业太沉重了，以前都是全校的第一名，甚至全省的第一名，来到美国，可是跟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第一名在比较，哇，那个压力巨大，每个人都比我聪明，每个人条件都比我好，还比我认真，哇，那个时候学生课业压力来了。他们很纠结，他们内心很快要崩溃了。那有些人来到国外念书，总会有思乡之情，总会挂念着国内的家人，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等等，都有可能带给人这个黑暗低谷。在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注意到他，能不能够帮助他找到耶稣，听见耶稣的福音？无论是在第一点公开的场合，或者是个人的这个私底下的机会，我们都要把握住。接着呢，我要看到的是，不要害怕别人的问题。就像 尼哥底母他跟耶稣对话，不断的提出问题啊，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是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吗？怎么能够有这事吗？接二连三的提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别人问题，因为当有人愿意提出问题的时候，表示他有在听你讲话，他会因着你的发言然后继续追问，他越来越有兴趣了，他想要知道的更多。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常做准备。另外我们还要对神有信心，就是当我在面对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真的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是在做神的事情，我们是在做为神做见证。既然如此，我们一开始讲到我们有上头来的能力智慧，神会赐下话语，圣灵会告诉我们当讲的话。很多时候你为什么当下会讲那个话，你回到家一想，哎，为什么我会提到那个，我平常这种词汇这种用语不是我会讲的话，神会帮助我们。所以不要怕回答别人的问题。另外我们自己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问题人物，当然我不是叫你成为 trouble maker 啊，而是成为 question 提出问题的人。要提出问题，提出好的问题也不容易，也需要练习操练，因为我需要仔细的聆听，听得出对方在讲这句话的背后是不是因为他在为哪些问题在纠结着。那这边讲到的成为提问，问人家问题的这种类型，不是我指的，不是说哎，你要不要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哎，你要不要信耶稣，不是这样子的问题。当然那个是信主要领人决志的时候必须问的问题，我们还在与人谈到的这个阶段。那与人谈到的时候，往往我们在这样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帮助对方厘清他自己生命当中最想要看重的课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听一位长者在那边发表他的人生哲学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因为提到宗教啦，提到信仰，他总是嗤之以鼻，都认为迷信。那在一个晚上，同样也是在夜里，当我又听到他在发表他的高论，举出很多人性的黑暗面，到底有没有信教，有没有没信教，都一样，都很黑暗，龌龊下流，道德的沦丧，人心的诡诈，常常是外表说一套，实际上暗地里面做的是另外一套。哇，整晚都是一副这个愤世嫉俗的言论。但是当下我就提出来，哎，那这样子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些人性很温暖的一面呢？有没有人接受到别人的照顾，或者是你看到哎，哪一个人与人之间有爱的这种关系的存在，假如有的话，你认为那个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的希望说，哎，他在这么黑暗的这个思想情绪当中，他可以看到一些，重新吸到一些新鲜的空气，那种感觉。那说也很奇妙，就在对话当中我竟然听到说，我相信，我绝对相信有，他不是用神来，他说有一个东西存在着，他可以来是一个至高的主宰。那当然当天晚上的对话就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另外还有一次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家后院办这个 barbecue，有学生来要 来念的是跟教育相关的专业，我从他的对话当中我非常看到他对教育的一个憧憬，同时他也对中国文学啦，甚至很多哲人的思想有涉略。我是学理工出生的，我又从小又不爱看书，那这种对话怎么对话得下去呢？当然我可以因着我的信仰，那在对话当中我可以认同教育历史，华人的历史文化其实整个对人类的贡献 是存在的，但是也因着我所相信的，我试着带出人性的黑暗面，当然就是指人的罪了。那让他看到说，哎，很多以人为本的这种教育体制啊，随时都有可能崩塌，无论是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一样。特别是讲到当时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师生之间啊，家长之间，很多都是因着人性的罪恶黑暗面来导致造成这个教育的失败，所以未必 教育是唯一的路 ，maybe 还有其他人生需要考量的道路。那当天晚上会这样对话，在 barbecue 的场合，我也没有期待说我当下我就要带你决志信主哈。那只是耶稣那个尼哥底母当天晚上听完耶稣讲完重生之道，他也没有马上说啊，耶稣我要跟随你哈。那总是希望说，哎，你吃完烧烤之后嘛，回家啊，会不会在心里有些激荡呢？啊，是不是有些对话、有些内容是你从来这辈子从来没有涉略过的，从来不晓得、未曾想过的？那希望他能够 maybe 回去思想一下。那这个学生后来呢，也就固定参加团契聚会，最后就在我们当中哈，决志信主。那我相信是神圣灵在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来引导我讲出这样的话。那这是两个例子啊，我们可以成为问题人物，抛出我们的问题，让他能够有更深刻的思想咀嚼。接着一点呢，是讲到不要只忙着建立关系，而将耶稣给忘记了，总不要忘记耶稣的名，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人物，我们的救世主就是耶稣，不要将耶稣给忘了。现代人呢，非常强调关系的建立，当然我们信仰是建基于这个关系的，很重要关系，但是往往我们急着建立关系或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好之后，你还愿不愿意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要知道的是，福音有时候会真的是会让人家感到反感的，是会让人抵触的。那你会不会因着愿意和你好不容易出国念书没几个朋友了，那你为了和他保持朋友的关系而你不去跟他提到耶稣呢？那实际上你是害了对方啊，这对你最喜欢的朋友其实是最残忍的一种交往方式，把你最看重的那段关系做出最大的伤害。因为你自己重生得救，你知道在神国里面，你知道信主的甘甜，但是你最喜欢的那位朋友却不知道，却在神国之外。今天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一开始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说，哎呀，我知道你是从神那边来做师父的，假如你所做的这些神迹啊，没有神同在绝对不可能。耶稣知道他的来历啊，知道他是法利赛人的先生啊，以色列人的先生啊。耶稣没有跟他谈关系啊，哎，你是法利赛人，你是教平常教哪一卷书啊，最近教到先知书啦，还是在读教摩西五经？没有，耶稣直截了当跟他讲，你需要重生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哇，神的国对犹太人对法利赛人了若指掌，什么东西我进神的国还需要重生，你在讲什么？但是耶稣没有跟他聊东聊西，直接切入重点，你需要重生，这是耶稣的方式。中秋节忙过了，我们很多人在忙着做月饼，我觉得我们跟人建立关系就好像这个月饼的皮一样，它必须要有的啦，但是那个核心中间的馅儿，不管你是要做咸的甜的也好，蛋黄要不要包蛋黄都可以，你不要忘记了。所以今年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当我们吃到中间的核的馅儿的时候，不要忘记，哎，我要跟人家讲到耶稣，我不要只忙着建立关系。第六点当然跟点心有关了，除了预备点心呢，我们要预备点心，这是两方面的预备，我们自己要预备好，对，也要帮助对方来预备好他们的心。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福音，团契会有免费的这个晚餐啦等等这一类的啊，礼拜六我们的迎新会肯定当天晚上饭食也是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说，哎，帮助他们预备心，就是说，哎，当天晚上来的话，礼拜六迎新会，哎，你会听到我们讲圣经，你会看到基督徒我们敬拜，我们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等等，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团契邀人家来的时候，哎，你也提早跟他讲，啊，除了晚餐以外，我们还有查考圣经，还有这个诗歌，还有彼此带导等等，你先帮助人家知道有一个心 expect 说，哦，我大概会做些什么事，不要让人家吃到晚饭了，什么？哎， 不是只有吃晚饭，还要坐在这边，还要一两个小时听你们唱歌，啊，看你们查这个什么书，我从来没看过的，听你们分享。所以，除了我们能够表现的 kindness 啊，我们也帮助人家知道说，哎，当我们一定提到耶稣，越早跟他提到耶稣，越早跟他提到教会，越早跟他提到圣经的时候，那他知道他来到这边是要做什么，免得感觉自己被诈骗了一样哦。假如你跟这个人认识的第一天，你就跟他提到耶稣，提到教会，提到圣经 ，maybe 他听了，没兴趣，他就转身走了，有可能。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还是跟他提到教会，提到圣经，提到耶稣，那么对方可以感觉得出来，你是认真的，你对耶稣，你对信仰是认真的，你对圣经，你的基督徒的聚会是非常看重的。那假如有一天他真的 maybe 毕业了，或者是 再也不跟你有任何往来了，但是他对基督徒留下来的印象不会是那种只用爱心去接待人，只要有一通电话服务马上到的那种基督徒，而是他知道那些基督徒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他们有举办这样的聚会，是因为他们信的神，是因为他们所信的主告诉他们要这样做的，是因为他们所查考的圣经查出来帮助他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人等到他们有一天信主时候，也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对耶稣同样的委身，对教会有同样的委身。最后一点，祷告，祷告，祷告，因为这是神必须要有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需要在祷告当中和圣灵一起来同工。第一个祷告是不要忘记在与人谈到之前，我们就可以为他开始祷告。另外第二个祷告是谈到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求问，神啊，他问的这些问题好难哦，我到底怎么讲，为什么讲了两个小时了他还听不进去。 一直不断在谈到的过程当中还是持续地来祷告。第三个祷告是谈到结束之后，各自回家以后，还是把它放在祷告当中纪念着他。刚刚讲到尼哥底母并没有当天晚上就决定要跟随耶稣，但是我相信圣灵感动约翰，约翰一直纪念着尼哥底母，所以在后面的篇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尼哥底母站出来为耶稣说话，在十九章又记载到尼哥底母带了沉香摩药来包裹耶稣的身体。我相信约翰特别挂念尼哥底母，所以借着圣灵的感动，他把尼哥底母的这些事情放在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知道。可能我们和人谈到完之后，当下他没有做出决志祷告或者任何的决定，然后他就离开我，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之后生命如何，他跟到底有没有信主，他跟耶稣的关系如何，这些我们未必能够看到。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为他提名在神面前，那神会知道的，圣灵会继续在他生命当中工作的，神也会纪念我们的祷告。那今天呢，就是透过这一段尼哥底母夜访耶稣的经文，我们了解重新整理一下到底重生对我们来说意义是如何。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得着那个真正的永恒的生命。那还有六天的时间，六天的时间就到一年一度的迎新会了。那希望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为迎新会礼拜六的迎新会来祷告，当天求神赐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和人家谈到，帮助我们把那个永生的盼望，耶稣的真光能够带到当天晚上心里面带着黑暗来到我们当中的人。那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很盼望借着弟兄姐妹的帮助你在洛杉矶慢慢的 settle down， 有一天你也可以因着耶稣的福音来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那凡是已经信主、已经觉知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尽快用敬礼来归入基督的身体，也每个主日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每周有研读神话语的时间，并且和弟兄姐妹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也要感谢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走在这个重生之道上面，帮助我们不离开耶稣，帮助我们紧紧依靠你，帮助我们做好你的见证，来传扬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